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文蒙。
那我是陆佳。
哎，陆佳你好，我们现在呢这个列车正式回老家。哎，倒车不是倒车，绕了个圈回到西伯来书啊。
这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了。
我们上次从这怎么开出去的，就是说哎呀这个西伯来书
相顾。
对对对，他这个从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这好好的形容了一下，然后呢，哎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是整个希伯来书讲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结论。
嗯，
所以为什么他这个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，然后开始讲了这么一大段话，是不是包括什么圣所啊、幔子啊、又新又活的路啊、有大祭司啊、我们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那这些都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，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，听懂了没有？
还要做的事情。
那就怎么样呢？所以对我们来说应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哎，我们首先要往里边看，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这个话呢，虽然以前我们说过，但是你每次在读的时候，它真的是还有多方多面的提醒。我们今天常常说，哎呀，我信心不够，是不是？
嗯，对，什么信心
不够啊？其实主要是没好好读明白这个旧约，或者是希伯来书作者替我们做的解明，对不对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你明白了那些东西，你就应当有什么样的信心呢？充足的信心。你如果信心不充足，是哪里出了问题啊？前面他讲的这一大堆，耶稣的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什么叫圣所、至圣所啊？为什么这条路是又新又活的路，和旧约的路不一样啊？既然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，那像自动公路一样，是不是？自动列车一样，我还需要出力吗？啊，
没好好读明白。
对对对，而且你还有一个活生生的大祭司啊，你不要忘记，又新又活的不单是路啊，还是这个大祭司啊。
我就想起一个人物啊，就是使徒行传的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嘛。
嗯，
他能从这个埃塞俄比亚来到耶路撒冷，这个看地图就知道了，好远的路啊，
好远的路。
然后
是啊，
对啊，他回去的时候他在路上读这个以赛亚书，然后腓力就到他的侧旁。
对，
你看就是他即便不明白，那个圣经，他仍然就是说，而且在路上还赶路的时候，仍然在念那些圣经。
嗯，
说我们现在这个对圣经的态度是这样，就是每一年新开始嘛，创世纪读读读读，读到出埃及记就已经蛮好了，直到出埃及记，其实到后面造约柜啊什么的，会幕什么的，就跳过去了，或者读到立位。根本就不想念了，然后也不明白嘛，那不明白就直接省略，就不要了。哎，所以这个人真的跟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他那个心，然后腓力一提醒一解释，一下子明白了。
对啊，他有那个圣经的话做根底，尤其是大家不明白的那一部分，所以人家不能怪我们这个节目做得太慢，是不是？哎，因为我们不明白，所以就慢慢做。而且呢，弟兄姐妹既然在这些圣经上不太愿意多花功夫，那我们替大家花点功夫嘛。
这就是名副实际的茶经嘛。可以坐着慢慢品茶一样。
不是，你喝了一杯茶回来还在那儿。我今天早上送我女儿上学， 那昨天晚上功课没做完，那就在车上做。
哦，
反正现在呢，这个德州的已经不再是夏令时间，哎，等他上学的时候，尽管还挺早的，但是天已经大亮了啊。
嗯，
坐在这个有空调的车子里面，哎，旁边他爹替他准备好了早餐，是不是？他把书包打开，哎，可以写字儿，可以读书啊。但是以前这个那个太监他的车子，你觉得是什么车呢？
嗯，就驴车，骆驴车。
那公路是什么路呢？是平的，是颠的，是石头路，是泥巴路呢？哎呦，
肯定颠的。
对呀，我们路一颠啊，甚至开车的时候，除非啊十万火急，要不然你都跟小孩子说啊，不要在车上看书，会头疼啊，对眼睛不好啊。
对，他心不一样，就是看重，拿着圣旨的话，他赶紧要看看，待会儿去念的时候不要念错啊，念错了就完了。
这个充足的信心实际上是对救恩一个完全的明白，对于旧约与新约的关系，对于主耶稣到底为我们成就了哪一些事情，我们还需不需要存着亏欠来到神的面前。对这些东西越明白，你的信心越充足。那反过来讲呢，你一定要有一个诚心，这个诚心就是你真的是来寻求神的，而且面对自己啊，要非常非常的诚实，完全知道在我里边是没有良善，凭着自己是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的啊。那这些东西啊，是先往里面看啊，先往里面看。首先呢啊，要自己有一个诚心充足的信心啊，而且是要直接来到神的面前。那么然后呢啊，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呢？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动摇。啊，那你讲那个太监是不错啊，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也是啊，一信主好像哎心里面就蛮清楚了。当初我要去找人给我们受洗啊，但是啊，教会的牧师都说不行啊，还要上受洗班呢，我们到明年这个复活节才有受洗啊。我说那要是主来了怎么办呢？这是真事儿，不是假的玩。
哦，
那个牧师跟我笑笑摇摇头说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我今天服侍主，我从来不敢跟人家讲主明天不会来，你等到明天复活节啊，主那以前不会来。这挺有意思，
这些规矩。
对，但是当初那个热心呢，哎，信主的时候那劲儿是挺足的。不过哎，你逐渐你发现说这事儿不是这么简单，不是池子里一出来呢就不会犯罪了，对不对？
那信主有时候有些成人之后信主懂事之后，过一年就发现说，哎，好像跟当初的想的不一样，
哎。那当你发现说自己有亏欠啊，自己好像不是当初得救的时候从池子出来的时候这么干净的时候，还有一些老问题还在的时候，你还有没有充足的信心呢？你所谓充足的信心呢，啊，也不是啊今天吃饱了等一下又饿了那种信心，而是够用的，真的是够用，在这个世界上够你做什么？坚守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至于摇动的信心。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明白神的救法、神的心意啊，而不是靠你的体会。那这个是讲到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当有的啊，怎么讲，应当有的力量，应当有的立场，这个应该是基本功啊。因为啊，那我们也讲过这个因为非常好，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啊，不是因为我有信心，也不是因为我明白了多少啊，对于神的应许我明白的可能非常非常的少，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应许我们的是可信的。
对，这个好像比较，爸爸就是爸爸，
哎，爸爸就是有办法，
因为他是我爸，
对，
简单很多。
因为我爸真能干，就这样子，而且他已经说了，他绝对不会把我丢下的啊。那这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往里面看，一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你要怎么站着，是吧？啊，对神应当有的认识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？那就是我们这个列车开出去的地方又要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有几个要，有三个要了。第一个就是就当啊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也要。第三个是又要，这个又要就讲到弟兄姐妹之间了，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
善，
哎， 这个其实单单留在这里就有很多东西可以讲，但是听众朋友放心，我们今天不讲啊。
嗯，我们已经把使徒行传和罗马书都讲完了。
讲过了不是讲完了啊。
啊，
讲过了别
人。还有哥林多后面一直到最后。
所谓彼此相顾，它必须有至少两个功用。第一个功用就是能够激发彼此的什么爱心。
爱心。
第二个呢是能够让我们彼得到勉励，这个得了勉励干什么？行善。
行善。
有真真正正的作为出来。那当然这个行善呢不只是做好事而已。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一再的讲。
神眼中看
的。哎，或者说神的旨意。因为只有神的旨意，他的道路是美的，是善的。啊，除此之外没有良善的东西，没有永存的东西。
行善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啊去捐助啊，是不是募捐一下啊，或者是。分发食物类之类的，
无论是什么，你是奉着主名做的，凭着基督的爱心做的，站在教会的立场，站在你们家庭见证的立场，能够好好的去做，这样的彼此相顾就有效。彼此相顾不只是探病啊，啊，不只是去安慰人啊。有的人婚姻出了问题，你去安慰安慰他，劝他早点离婚，帮他想想办法，是不是？那个不叫激发爱心，那个更不叫勉励行善。所以这个彼此相顾呢，绝对不是一句独立的话。你去探病人，探到两个人信心都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在那边抱头痛哭，你说这个叫做激发爱心，叫做勉励行善吗？不是的，是在神的工作上要有建造，在我们的信心上要有增添，在我们的盼望上要更有力量，那个叫做彼此相顾。哎，底下他又提了一个。叫做第四个啊，你们
第四个，
他不是要了，这个叫做不可，这是很出名的话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。
嗯，这个出名了，很小就听过了。
但是你问人家说这句话前面是什么，我觉得基督徒答出来的人很少很少。
嗯，
他为什么不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？对不对？为什么要讲到第十章，讲到这个地方才把这个好像比较律法性的话拿出来啊？你看圣经里面，新约圣经里面所有比较律法性的话一定都是摆在后面，因为你要是没有前面的明白，你光去守这个话是没有用处的。
是，到最后就变成定罪
而且对你来说一点好处都没有。很多人聚会是招损啊，不是受益啊。你说这事怎么可能？当然可能，保罗就这样子讲嘛，那你们聚会是招损不是受益。因为你进到聚会里面就是结党纷争吵架，看到这个弟兄，看到那个牧师，你不高兴，是不是头破血流？那你这个聚会干什么？你不如就把店门关上就算了，还少犯罪。
嗯，外邦人看都看不明白，你说你们信耶稣的人应该很好，
就是
发生这样的事情。
不可停止聚会，这个聚会是干什么？如果你们能够彼此劝勉，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你们当然就不要停止聚会，而且你们也不会想要停止聚会。这个聚会有一个积极的功能，对不对？那个才是重点。
每次聚集都是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
对对，
一直劝勉。
要不然你先把那个东西修好了啊！如果聚会就是不开心，去聚会回来有更多的重担，带回来更多的问题，那你们不如把聚会稍微停一停啊，先把问题修好。到底你们彼此之间是出了什么问题？是信心的问题？是指望的问题？是动摇的问题？是爱心的问题？是诚心的问题？你先把它修好了嘛，对不对？
是、
那当然这个修好也是一种聚会，而不是说我每个礼拜天一定要去做礼拜，或者教会聚会绝对不可以停止。凡是碰到这样的事情啊，你必须要有见识一点。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，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这里才把这个重要的事情提出来？他从来不是一章一节，甚至不是五章一节，甚至不是九章一节，而是十章二十五节才提出来。因为你必须有前面的东西，这个聚会才有价值，这个不可停止聚会才有一个积极里在神国的功用。但是的确啊，不要像那些什么停止惯了的人。教会里面有两种人，一般来说呢，这两个极端啊，中间你要看见你在哪里。这两个极端不是一个不停止聚会，一个是停止惯了的人。不不不， 有一群人是在一起不断的彼此相顾彼此劝勉啊，这样的聚会的人，还有一群人呢是可能受了什么挫折被绊倒了，或者是就是太忙了，然后他就停止啊，停止之后呢一天两天他就怎么样
习惯了，
哎，停止惯了，有这两个极端你去看，那人家为什么会停止，而且到了停止惯了的地步，往往不是别的原因啊，而是因为教会的聚会不造就人，那个彼此不见了，
嗯
啊，或者对于弟兄姐妹的信心诚心指望，没有帮助，没有建造，人家来了白来，
吸引力，
对，光把一个招牌跟他们说不要停止聚会，一点用都没有，
嗯，讲太多也没用，对年轻人更加的，
他反而是反感，你叫他越聚会他就越反感，
他每次来就是觉得很没劲，再来还是没劲，被逼着来，架着来，等到再大一点他就完全就不来了，因为他已经看透了，
聚会必须有一个实质，那个实质其实就是彼此，还有呢就是在信息方面，你必须对于希伯来书所说的这些啊，从耶稣的血至圣所又新又活的路，他的身体，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心中的天良，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到神面前，这一切的事情你必须有一个清楚的教导，造就弟兄姐妹的教导，而不是说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就是聚会啊，传福音更是这样，我们在海外最心痛的事情其实就是福音聚会，那是为什么说心痛呢？现在很多教会心痛到一个地步，已经不太办福音聚会，难得看见哪个教会办个福音聚会，大家守城顾小孩就好了，顾自己的孩子就好，所谓心痛就是说你好不容易新学生啊被主带到这里来，然后教会有一个迎新聚会，是不是请他们到教会来，然后这个迎新聚会它的结果是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，人家来看了一眼以后呢啊，也反正好奇心也满足了啊，这也交差了啊，以后再也不用来了，这个东西叫人家心痛，就是我们的聚会没有实质，我们的聚会没有真正神的同在，
就是这个聚会没有对他们没有这种留下深刻印象或者吸引力
呀，他有什么必要再来呢，对不对，你请了半天他来了，看看你们就这样唱唱歌拍拍手吃饭乱七八糟然后散了会，到底聚会是什么，所谓不可停止聚会，我们还更要问一个问题，我们怎么聚会，其实这是个大学问啊，以前有一个年长的弟兄他有一次在跟我交通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两个词啊给我好好的分了一分，教会跟聚会不一样，教会有教会的讲究，聚会有聚会的讲究，哦，这很发人深省啊不是教会门一打开大家进来，当然教会不是地方，我想这不用说了，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这是教会，可是我们聚在一起干什么，那个叫做聚会，各有各的讲究啊，你不要以为教会这样聚在一起就有主的同在，固然我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呢、啊。可是两三个人怎么奉我的名聚会有没有关系啊、有关系，
讲究
了，那当然了，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干什么，这个很重要，你看到了主耶稣临上十字架最后在这个西门甲里的聚会，主耶稣没讲到啊，主耶稣坐那儿，可是来信主的人是因为拉撒路信的主，
是
这奇怪、啊、那也有很多的地方主耶稣在那里法利赛人却绊倒，这五饼二鱼之后主耶稣明明在那里，众人干什么都散去了，这主耶稣信守他自己的应许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，在他们中间干什么，有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挺无聊的挺伤心的，
虽然有时候话也不讲，
弟兄姐妹怎么聚会，我们奉他的名聚会，我们到底聚会是干什么，我们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真真正正所谓奉他的名，所谓奉他的名就是要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我们中间、啊、我们个人心中的亏欠要撒去啊，天良的亏欠撒去啊，要有诚心充足的信心、奉他的名聚会是来到神面前的、这个没有一件事情是你嘴巴讲讲就算数的，
有人说地主是挺累的，是吧？ 聚会的话，整一个其实还是要蛮警醒的一个人。
那当然你我们来到神面前很简单，是不是？我们两个眼睛一闭啊，手一握啊，我们一起祷告吧，可以来到神面前。哎，我们吃个东西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唱唱歌吧，我们都来到神面前。
外面做起来都还好了，就是都蛮容易的。就里面如果长期存着警醒的心的话，
你别人怎么办？你得替他想想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这个说方言的问题，那些被圣灵感动啊说方言的人，保罗并没有说那次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叫做邪灵，他并没有这么说。他说你们要是在座的人都说方言，那这些在座的人都说方言，那大家都说方言的时候聚会很开心呐、每个人都觉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可是偶尔进到你们中间的人以为你们是什么癫狂了，对不对？聚会有聚会的讲究，聚会要造就别人啊，不是说我们在一起聚会没有很强的主的同在，这个耶稣的名就得到彰显。也许不是，要小心哦。不可停止聚会这句话后面有好多好多的讲究，这个很像什么？很像女人蒙头。那全教会的女人都把头蒙住，是不是等于女人都顺服了？
对，没有，其实中间还有不明白。
对，这蒙头到底为了什么？蒙头为了天使的缘故，
天使的缘故。
哎，那你明不明白这件事情？你明白了这件事情，你剪了头发，你蒙头，你自己心里面会晓得的。但是你并不是规定全教会都蒙头，这件事情基督徒可以规定，像回教徒一样，是不是？一天要祷告五次，但以理祷告三次，面向耶路撒冷。你去规定吧。那是不是这些人就来到神的面前？是不是你叫他不可停止聚会，每次教会聚会先点名，这样教会就兴旺，这样就合神的心意？绝对不是，要小心。
对，这个反正就是规矩嘛，方便。
是啊，
一到期就不用一个个去对付，然后就算对付了，别人也不见得一定听，所以说真的麻烦。
所以服侍教会啊，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讲究。你自己有个领受，你愿意怎么做，还需要知道说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教会的规矩。因为你可以跟你太太讲，我们以后绝对不要停止聚会，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教会的规定，凡是在我们教会受洗的人不能停止聚会，可不可以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自己有一个蒙头的领会，你说我今天以后我祷告，我要把头蒙起来，很好，感谢赞美主，你有这样的信心，你有这样的平安。可是我们要不要做一个规定？看你一蒙头，大家都要把头蒙起来。
那信心软弱的人他就不行了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是对着弟兄们说的，他却不是叫你把它变成一个教会的规定。
而且特别是如果是他是一个福音朋友，一来到中间，别人一看说，这个姐妹，他以为是姐妹，其实他可能是个福音朋友。又会不会有异样的眼光就盯着他说，这个人怎么没有蒙着头进来啊？
是啊，你让人家进不来了。
一下子，然后他就会很不好意思，哇，大家都在看他，搞了半天原来是，我原来不是跟你们一样，脑袋上没有那块东西。
是啊。
然后他下回就不敢去了。
他就不敢来
了。即便他心里面很想要了解这个信仰，可能他就是因为这个。事情他觉得很不自然。
是啊，好多的福音朋友来到美国也是，他到了美国教会或者到了中国教会，到奉献的时候一传盘子，他下次再也不来了，因为他觉得全场的人都在看他。你叫他给钱嘛，他没预备，而且刚到美国你给美金是吧？现在当然不一样，从前是很舍不得的。那个福音朋友那些软弱的肢体在想什么，你得顾到他。这个叫做聚会，聚会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啊，不能随随便便把我们个人的领受变成一个教会性的规矩，让来聚会的人都要守这个规矩，这是很麻烦的。我知道咱们韩国弟兄很会搞这一套，对不对？
这个好久没说了。
好，不说了，往下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请问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啊？
那日子主来的日子
了，主来的日子啊，或者说什么呢？我们得赎的日子，或者说审判的日子，交账的日子啊，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啊，将来要交账的人，这个那日子是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警醒。你怎么样让人家不停止聚会呢？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那日子，那日子是一个很好的信息的题目，大家都应该明白。 你知道了那日子临近，就自自然然会有这种警醒的心的。
对，我就想起以前有一个故事了，是讲到魔鬼开会。
哦，魔鬼开会怎么样？
就是老魔鬼开会，就是说想说他这个他跟很多魔鬼开会，就想说、
嗯、
想一个办法让现在这个基督徒啊，就是信心软弱，远离神啊，
嗯，
来达到这个目的。
嗯
啊，有一个小魔鬼就说，好，我们去否定耶稣，
嗯，
告诉他们说耶稣是假的，
嗯
啊，这个就被这个老魔鬼否定了，这个几千年来一直要否定，你看信的人越来越多，你就办
不好，就是麻烦，嗯，
对对对，然后他就说要把这个圣经从他们中间去掉，
烧掉，对，
烧掉，这个还是不行，
也是了。
也试过了，这个还是不行。您、
嗯、
看这个马丁路德又把那个翻出来了，
嗯，
这个一下子就颠倒了，就把这个天主教那个黑暗的这个事情就翻过来了啊。
嗯嗯嗯。
最后有一个小鬼就说，哎，圣经上不是说吗？主耶稣是真的啊，他也要再来、
嗯。
但是我们告诉他一个，还告诉所有的基督徒说，他还不一定来，
哦，
还早的嘞。
哎，这个有点像那个牧师跟我讲的话。
还早的嘞，所以说呢，你就不用太担心。
嗯，
想干嘛就干什么。哎，我觉得，然后这个老魔鬼就一拍腿就说：“好，对，这个办法好。”然后故事到结尾就是说，回过头来就是说，问问我们基督徒的时候，看看其实现在
什么东西不见了啊？
对，我们是不是就是中了这个诡计？
嗯，你知道那个小鬼叫什么名字吗？
这小鬼叫什么名字
啊？
没有名字，就是最小的一个。
他有名字啊，他有名字啊，他就是达尔文嘛。
哦、
这进化论就是把终点拿掉了，就是进化了。
嗯，我觉得这个的确，我自己刚第一次问听到，因为我信主很多年、
嗯，
他发现说，哎呦，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。
是、
啊。就信着，发现说，啊，还早着呢，我想干嘛干嘛。
嗯。就那日子临近，
圣经也会背啊，就是主来的时辰啊，
嗯，
没有人知道，就是父知道，下一个时刻好像就会来，好像也知道，但是信多少呢？真的很警醒吗？没有啊，其实真的觉得吗？十年以后，好像自己都觉得我能活到60岁。
哦呀，那当然，
甚至觉得说，到我儿子见主那时，说不定主耶稣还是没有、
嗯，
不停的，你看。
对，那日子临近这句话是很那个的，这是非常好莱坞的，这个好莱坞所有的这个大灾难片啊，
嗯，
都有一个特质，他们很会拍这个特写镜头啊。那最可怕的事情就是，是他向你靠近，大灾难向你靠近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挡住他的，只是那个东西可怕。所谓天国近了，跟我们向天国靠近，这个当然我们讲过很多次，绝对是两个观念。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好像是觉得我们人呢，或者向主靠近，或者
我们要去，我们去他
那里，是我们去那里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宗教也是这样讲，但是实际上，哎呀，所谓福音就是一个大灾难要临到了，那日子要临到了，天国向我们靠近，近到不能再近了。
嗯啊，更当如此，其实是应该是越来越激发爱心啊，勉励行善啊、
嗯，
彼此相劝啊。
如果知道前面所讲的这些东西，再加上一个那日子临近，那你这人要睡不着觉了。
我还记得我小时候，五六岁的样子吧，我印象蛮深的，就是那个时候冬天啊，
嗯，
然后我住的这一带的话，纬度应该跟蒙哥那边差不多，
嗯、
冬天很冷的、啊，没有任何暖气，零下2-3度左右。
嗯，
但是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真的就是在风里雪里面，有时候。听见某个人软弱啊，去探访啊，去祷告啊，
嗯、
大家真的就是穿着个大棉袄，连羽绒服都没有的，就是毛衣啊，
嗯、
就是这样，就像风雨无阻的去聚会啊。
是是是。
啊，夏天你看，就是拿了一个蒲扇在那边扇扇啊，又没有音箱、麦克风，什么都没有。对、
哎，
但是他们那时候的人的警醒啊，然后对圣经的整个态度。
嗯
跟现代时代真的差一些，差好远、
哎。那小桑，那你还真是见过镜前世代的人，像蒙哥的话根本就没见过，对吧？
那瞥一眼就是想起那日子临近，更当如此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说越说越惭愧，就是说现在这个好像接力棒要轮到我们了，就有时候觉得还比父辈那一代还不如。
哦，那当然，更不要去跟圣经比了，是吧？
嗯，是啊。
哎 不过我们怎么样啊，更当如此，也要更要又要，哎，好多事儿要做，哎，再往下呢就不容易谈啊。现在要是主还给我们一点时间的话，哎，但愿主能够把我们弟兄姐妹的爱心啊都激发起来，哎，指望都眺望起来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相顾，彼此劝勉呐，哎呀。在这一切的光照，这一切的明白底下，就印出了十章二十六节的话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哎，这个咱们时间到了是吧，
嗯，
今天不讲了，
这个大家最想听，
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，所以也许到我们下次做节目之前，主已经来了，那我们就不用去谈这段圣经，也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好吧，陆家，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，下回再见了。
好。
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。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，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